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天父，我们再次赞美你，谢谢你让给我们有美好的一段路途，每一段路途都有神的带领，帮助我们常常宣告一人的生命如这个曙光一样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中中中。我们要在你面前祷告，求你继续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住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就能够常常结出更多的果子来荣耀你圣命。我们也再次依靠圣灵，今天早上我们心打开，愿圣灵帮助我们，透过读经，透过祷告，让我们被圣灵所充满，而且重新得力，能够更加爱耶稣，更加认识耶稣。这样交托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看到箴言三十章，箴言三十章好，箴言三十章呢，他在介绍另外一个作者他也是敬畏神的。好，这个人叫做雅古尔，雅古尔翻译出来意思就是聚集者，聚集组织聚会聚集者，他很会聚集很多人然后呢，他对两个人在说话，一个叫以铁，一个叫乌甲有人说解经家说这两个是他的学生，是他的学生，一个叫以铁，一个叫乌甲。以铁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同在，神与我同在。乌甲呢就大能的大能或者叫全能 power 的意思所以呢是一个夫子对老对这个这些学生的教导，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箴言在当中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整段来讲呢有很特别的地方好，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好吗？一直读，然后读到第十六节，第一节到十六节，预备，请。
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。这人对以铁和乌甲说：我比众人更蠢笨，也没有人的聪明，我没有学好智慧，也不认识至圣者。谁升天又降下来，谁飓风又掌握中，谁包水在衣服里，谁立定地的四极。他名叫什么？他儿子名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，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，恐怕他责备你，你就显为说谎言的。我求你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，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需用的饮食，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，说耶和华是谁呢？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你不要向主人残谤仆人，恐怕他咒诅你，你便算为有罪。有一宗人咒诅父亲，不给母亲祝福；有一宗人自以为清洁，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；有一宗人眼目何其高傲，眼皮也是高举；有一宗人牙如剑，齿如刀，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。麻黄有两个女儿，常说给呀给呀，有三样不知足的，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，就是阴间的石胎、进水不足的地，并火。
好，这边我们从第一段到了十六，第一节到十六节，把它画为第一段哈。好，雅基的儿子叫雅古尔，翻译出来就是聚集者。他呢说话的，他是聚集者，很会聚众。聚集者呢，他说他开始有他的言语。他说：“我说的话就是真言，真实的话是什么呢？有人说这是神的话，又翻译说先知的信息。真言的意思就是先知的信息，或者呢是神的话语。”这人呢就对他两个学生叫以铁和乌甲说话了，要他们注意听他说什么呢。他第一句话说：我比众人更愚笨，也没有人的聪明，代表说雅古尔呢，他在讲这些话语呢都是出于神的，不是出于人的。因为我是很愚拙的，要是凭我智慧，我不可能想到这些事，要凭我自己的理解，我没有那个聪明力，没有 understanding， 没有这个理解力跟聪明，我比众人更愚笨，也没有人的聪明。所以这边也引导我们说，如果领受神的话，人要谦卑，谦卑呢就受教， 谦卑呢，神就会启示。所以我们要常常要谦卑在神的面前，因为神赐恩给谦卑人，那阻挡骄傲人。但我们越谦卑呢，神乐意跟我们说话，神乐意将他的真言、他的启示，或者叫先知的信息传递给我们。所以他这个雅古他是一个谦卑者，他说我没有学过什么学问呢，那我比别人更愚拙，那你要注意听。好，第三节说，我没有学好智慧，也不认识智慧圣者。所以第二节第三节就表达他是何等的谦卑而蒙恩的。他甚至讲说，我没有学好的智慧，我呢懂得领受，那我就给你们传递，我自己也没有学什么 很多的，但是我乐意分享我从神领受的。我不太认识至圣者，我认识呢有限，但是呢你知道吗，认识至圣者呢是智慧的开端。他就把这个智慧引导他的学生。好，接下来呢可能学生有很多的质疑呢，那谁是至圣者呢？为什么要认识至圣者呢？他就用第四节讲出来。第四节他用六个问句，谁升天又降下来，谁飓风在掌握中，谁包水在衣服里，谁立定地的事情，他的名字叫什么，他儿子的名字叫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他用六个字是问句提问词来问这些学生，使他们知道我们是何等渺小，头脑很有限，要谦卑。他问了这六句呢，我相信学生哑口无言。谁知道这个升天又降下来呢？没有人知道。谁能够飓风在掌握中呢？没有人知道。谁包水在衣服里吗？哇，这个根本是超自然的事情。谁立定地几的事迹呢？没有人知道。他的名字叫什么呢？没有人知道。他的儿子叫什么吗？你们知道吗？没有人知道。原来他讲说，你看到吗，我们要谦卑，以铁啊乌甲我们都要谦卑。这位神叫做至圣者，他升天又降下，他飓风在掌握中，他包水在自己衣服里，他立定地的事迹，他的名字叫至圣者，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，他的儿子呢叫做耶稣基督。好，你们知道吗？现在呢我要一步一步引导你们对神呢认识要更加的谦卑。好，所以接下来呢，他们要他们认识至圣者。至圣者呢要怎么认识呢？有第五节第六节一起来读。来，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。如果要认识神的话，不要忘记认识他的话。他的话是什么呢？每一句都是炼净的。我们上次读过，鼎为炼金，炉为炼银啊。神的话语在炉中炼过七次，像银子一样，代表什么呢？炼再炼，提炼再提炼。那个炉呢，很高的温度，所有的银子的渣滓，因为高温呢，全部浮上来。神的话呢，是提炼再提炼，经得起考验。神的话呢，是可靠的。神的话呢，经得起考验，不会变的。原来呢，我们要相信神的话。接下来他说，投靠神的话的，他便做他的盾牌。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话，我们生命当中呢就可靠了，我们生命当中呢就有盾牌来防护，来保护我们。因为这世代有很多危险的事，那我们到哪个地方才可靠呢？什么地方会成我们盾牌呢？刀剑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躲得好好的呢？神的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会忽然间的意外会来到我们当中，忽然间的惊恐就来到我们当中，那时候我们该怎么反应？如果没有神的话，大概都抓了一弹了，就开始恐惧害怕，那负面一直来了，一直好像节节的这个退啊，打一直被打，那只是被打的份吗？神知道我们是羊，羊的特质就是怕怕怕，什么都怕。你也跟银耳的时候呢，你养过羊或者你到亲戚农场看，他很多怕。有一次我跟师母在看一个短片，人家寄给我们的，就一个人说羊多么胆小啊，一个人就来看到一堆羊人在吃草，他就拿他的电动雨伞砰就打开，这样子砰就打开嘛，哦 OK， 他就对看你看哦，砰打开，所以羊就倒地，然后四脚朝天抓了抓抓抓，这样子我们看到哈哈大笑。哦，原来羊很会害怕，我们人生有很多惧怕，莫名的害怕很多，而且很会忧虑，人是这样子的。所以神就告诉我们了，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，投靠他的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只要投靠他的话，神的话就成我们的盾牌，防卫了。 成为我们的什么？好像防护罩一样保护着我们，让我们不会受伤，不会受害。所以当我们常常背诵神的话，常常读神的话，常常写神的话，常常默想神的话，遇到什么事，神话怎么说，圣经怎么说，经上怎么说，这不是耶稣的生命吗？耶稣被试探的时候，经上怎么说吗？你看耶稣呢，人生当中遇到很多的打击啊，有没有裁判啊，攻击啊，危险啊，但是他呢就是经上记着说。所以耶稣你看一路上都很顺畅，因为他有神的话在当中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，请记得要天天要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每一句都是炼进的，提炼再提炼，熬炼再熬炼，炼进再炼进，经得起火的考验，而且历世历代到现在，这本圣经还是最高的销啊，什么就是销售了。人们在读的最多的就是这本书，每一次带都在读这本书。所以神的时间啊，神的话语经得起世代的考验，所以我们要看重神的话。好，这个就是雅古尔对这两个学生讲的话。你们要谦卑，要记得神的话语，要投靠，不仅要了解，要投靠他，我们人生就有保障。好，接下来还讲一劝他们话，第六节一起读来。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，恐怕他责备你，你就显为说谎的。他说他的话语呢是炼净的，但是对神的话呢，我们要尊敬，不可加添，也不可以减少。耶稣说一笔一画都不能什么减少跟加添呢、啊。哇，代表神的话呢，我们要尊敬。从神的话以来当中已经被提炼过的，不要加添。加添呢，那你就变成你的话在当中又不纯净了，减少呢也不行了，就不完整了。神的话句句都是炼净的，我们不可加添，我们也不可以减少。如果加添的话，他说恐怕他会什么责备你，因为人的意念在当中的，人的想法在当中的，神的话不可加添，不然神会责备。好，就他就显为说谎言的。好，那这个呢在末世很重要，因为圣经已经教导末世有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，会把神话扭曲或加添或掺水或减少，这种人呢一定会被神责备的，神会处罚他的。好，所以呢我们知道，我们啊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讲我们基督教唯读圣经，没有第二本出来的，没有第三本的，也没有旁经，都没有次经，也没有，就是这本圣经66卷书，不能有67或是59都不行，要全部的完整，这是神已经启示下来的。所以有人跟讲说还有什么更好的圣经啊，又多出来的，有其他的旁经啊，这些都不是属神的，我们要懂得辨别，特别在末世，因为神已经启示啊完整性哈，所以我们记得这些多的都是说谎的，不要去相信他，好吗？这些话很重要。好，第七节说，现在呢我求你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前不赐给我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作者雅古尔他讲话的时候有一个特质啊，整章里面就30章有一个特质啊，什么特质？叫数字箴言，有两件事。加上有3件事，后面有4件，总共有4样，他都讲话有讲这个，有没有？好像蛮啰嗦的。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叫做数字箴言，有两件事加在这个，你就都很想再知道，还总共几件？4件，你就觉得哎，好像更多多的了解。所以他这个叫做数字箴言哈。好，他说我有祷告。我祷告，你们要听我的祷告。我是老师，要教导你们祷告。你看到人是很有限，人要谦卑，对神认识这么少。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包括他的言语都是炼净的。那我接下来，我遇见他的时候，我有祷告。我一生当中祷告2件事，哇，大家会不会注意听啊？一定认真听，哇，那学生一定快快的把笔记要抄写下来。第一件事情，我求告呢是什么呢？在我未死之前，不要不赐给我。哇，未死之前就代表什么？一生了吗？我一定要得着啊！在生呢，我要未死之前有2件事，求上帝这位至圣者一定要赏赐给我。好，你看到这个智者啊，老师雅古尔讲的第一件事情，求你是虚假和什么谎言远离我，虚假跟什么谎言远离我。我们知道虚假谎言就是魔鬼撒旦的本质啊，他是说谎人嘛，他是说谎者嘛，他的本质就是谎言。他说要把虚假跟谎言 远离我。弟兄姐妹，这件事我提醒大家，在末世的当中，特别在台中，我们弟兄姐妹最大的征战就是这个征战。我直接讲说如此，你的一天当中多少谎言在当中转？我们想来想去啊，很多莫名的东西给了，都是虚谎了。所以为什么要我们说我们要纪念神的话，神话句句才是炼净的，谎言就是虚假的，不可被火什么啊，这个什么来提炼的，经不起考验的嘛，一戳一突就破了，好不好？开始要常常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。难怪保罗说，我劝你们啊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不要老是用世界的想法，那个太多的虚谎，太多的虚假都在骗我们，我们要远离啊，不要中计啊。神的话才是句句是炼净的，保护我们的是盾牌，其他的都是假的泡沫。要想清楚，不要被骗，不要被感觉、被视觉、被听觉所骗。这个呢，他的祷告，我觉得这个老师太棒了，教得很好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一辈子不要让虚假跟谎言怎么样欺骗我，骗我走向灭亡的道路，不看重永恒，不晓得天堂跟地狱，世上不过是客旅，一下子就过去。我人生要引导我要走向神的这个道路，人生要神给我的故事，要完成神给我的大使命，我一辈子要对他负责，很清楚的。不要被谎言跟虚假来欺骗，我们要活在真理当中，阿们，要活在神的话语当中，这个就是他的祷告。哇，这个很会教啊，教得太好了。第一句话说，不要使我使虚假谎言不要使他来到我当中，要远离我，使我也不什么贫穷也不富足。第二句话，使我不什么不贫穷也不富足，是什么意思？嘟嘟啊，厚的厚，刚刚好就好。那问题什么叫刚刚好？
想花就有的花，
想刷就有的刷，想花就有的花，是这样子吗？就是刚刚好，嘟嘟好吗？好，他也知道这两个眼睛都睁得很大，这个学生啊。那什么叫不贫穷？什么叫不富足呢？好，他解释了，是给我需用的饮食，是给我需用的什么饮食？请问我们早上有没有吃饱啊？没有吗？有人进食是吧？等一下请你吃早餐。好，你看到吗？我们饮食够不够啊？够。有时候我们去hotel 吃早餐，哇，今天是吃早餐吗？怎么呢？哇，一拜什么50道菜啊？有时候你是 buffet 的地方，有没有200道菜？你知道吗？为讨厌搞不明白，那刷加不加？台湾有没有很富足啊？有。你看到我们这礼拜看到西非那些孩子们穷成那样子，苦成那样子，没电没水啊，连水都是困难啊。衣服有没有？你送给他随便什么衣服他都很开心，给他长袖的他也很开心，给他冬天的他很热他也很开心。弟兄姐妹，但是他们的笑眯眯的笑脸我没有忘记啊。弟兄姐妹，其实富足贫穷都不是错，都不是外在，但是他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使我不要太贫穷也不要太富足，是给我需用的饮食。什么叫需用？就吃得够就好了吗？吃得健康就够了吗？你怎么样每天吃个可能早上一个包子，一个馒头，一个豆浆， enough 一个荷包蛋就够了吗？阿们，这叫做需用的饮食吗？不搞得后就是这个嘛，你吃50颗好吗？可能太吃不下了，这个就是太多了，够用就好。所以就教导我们的主导文不是吗？神教导我们怎么主导文，今日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吗？有够用的好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有够用的好，就是这个需用饮食，就是我们身体所需，我们穿的，我们住的，就要感恩了。好，不然的话有一样谎言就临到什么呢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您。请问以色列百姓是不是这样子？你看我们读了以色列的历史啊，常常这样子，哇，贫穷的时候忽然主啊耶和华，然后呢就带领他们处理贫穷，来给他们富足， 富足之后呢，就忘记神，有没有？然后忘记神之后，越来越骄傲，哇，到处拜偶像，行淫乱，神又兴起的环境让他们受苦，他们又开始被奴隶了，然后就呼求主嘛，就讲到这个了。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，这用台湾话叫未堪的祝福啦，未堪的啦，一祝福那就未给你上帝啊啦，嘛飘到对去啊。以前很热心，三天欠亏，每天也来祈祷，每天也找上帝，很欠卑，有要的我没给你啊，这叫未堪的祝福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未堪的祝福，阿们，都不是祝福，不是物质的问题，是心的问题。好，他说什么呢？不认识神就讲，耶和华是谁呢？耶稣是谁呢？根本都不忘记主了啦，忘记神了。他已经忘记他自己是谁了。好，又恐怕我贫穷就什么偷窃，因为宋雍啊，刚刚啊，这个聪哥也讲到贫穷会很多的问题啊，对不对？没有水嘛，没有电呢，啊，很辛苦啊，对不对？孩子教育的问题啊，或者呢，穷呢，就国家就不安定了，到处为什么呀？会抢劫啊，对不对？到处呢就很多不法的事嘛，那以至于去行窃，就会亵渎神的名嘛。所以他的祷告是不是很有智慧啊？很有智慧，愿神祝福我们。已经到年底了，祷告这个事，不要太富足，也不要太什么贫穷，嘟嘟啊厚的厚，有就感恩，阿们，保证你快快乐乐过日子。每天看到一碗啊，这个啊红豆啊，这个什么豆浆，就喝下去，感谢赞美主，还能够喝。有些人连喝都不能喝，又痛风，又什么一堆问题，是不是？要懂得感恩。每一天为了前面所拥有的感恩吧，这样子呢，你就会能够成为一个感恩知足的人，不会啊这个过度的哈奢求。所以讲到什么呢？啊，这两件事哈，我们要懂得要虚谎远离我们，谎言远离我们。再来呢，啊，就是那贪心远离我们。好，接下来第十节，我们来读来。你不要向主人财谤仆人，恐怕他咒诅你，你便算为有罪。他说你要做一件事情，学生们，你们记得你们家里面可能富足，都有仆人，有奴仆，但是记得不要在主人面前哦财谤他的什么仆人，别人的什么这个仆人呢，你要不要在面前呢啊讲他的不好，他的不好，恐怕他的仆人也听到这些事情，这样子呢，你便算为有罪。代表说，你虽然是一个生活比较富裕的，你不要看不起那些当奴隶的人，不要大小眼，不要轻视人家，人家只是出生比较没有算你这么什么好的机会嘛。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像啊，印度那边有贱民的制度，这个都是很错误的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家里面如果有外劳在当中，不要轻视人家，他也是 有先生有孩子，他离乡背井来到当中要做苦工才要把家里面弄好嘛。我们去短宣过，我们都知道这个事，所以不要轻视这些人啊，看不起人家啊，这是啊流啊，这是上面都轻视人家，千万不要这样子轻视啊！这个菲律宾的，这是啊越南的，我们要懂得哈，不要轻视别人。好，这讲到说我们要谦卑哦，要记得尊重别人。好，接下来第十一节到十四节，我们看到了，预备，请。有一种人咒诅父亲，不给母亲祝福；有一种人自以为清洁，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；有一种人眼目何等高傲。眼皮也是高举，有一种人牙如剑，齿如刀，要吞灭地上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。好，有一种人，就有一种人呢，或是有一世代的人是这样的人。他说什么呢？学生，你们要注意，有一种人哦，有一个世代人哦，他们呢会咒诅父母，不给父母祝福的这种人呢，千万不要跟他交往，连父母亲都不会孝敬。不会尊重这种人，不可以跟他交往。你要教导他们要孝敬父母亲啊！父母亲是给我们生命的，没有他们怎么会有我们呢？还有我们父母亲把我们养育这么大，也许他不是很会读书，不是一个啊很会啊有学问的人，但是他的生命，你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是从他来的，要懂得对上面要尊敬。啊，不能有咒诅父母亲，这个在实际来讲，哈，以前以色列百姓是该死的罪哦，咒诅父母亲的是该死的罪。 啊，这很糟糕的。好，另外一种人呢，啊，第十二节说，自以为清洁，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。自以为清洁，看自己都是什么，很干净、很圣洁，别人都是污秽的。这种人叫做法利赛人，叫做自义的人，很瞧不起别人呢。我们就是圣洁，你们都是不洁的。好，用在现在的话就是优越感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我很好啊，你们都瘦瘦，有没有？看不起别人了，优越在当中。这个呢，就是法利赛人呢自义的情况。我们信主越久，很容易注意哦，这种气氛会感染在我们当中。我们看不起那些 best， 看不起那未信主的，哇，很糟糕啊，哇，就跟他隔绝了。这个呢，是很提醒我们的，不要自以为清洁。在主的眼前呢，如果主没有主宝血跟怜悯，我们一样啦，我们都是又脏又臭的可怜人呐。如果没有主的怜悯，我们还在什么，在污秽里面打滚呢？是不是？所以要谦卑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要常常为了 best 来祷告，求神来帮助我们，使他们都能够认识主，而且得到清洁。好，第十三节，有一种人，有一种人呢，眼目何其高傲，眼皮也是高举的。眼目何其高，就是骄傲。讲到第三件事情，就是骄傲。他们非常的高傲，他们的眼睛长到哪边呢？头壳顶啊。安讲我眼睛长到什么，在他的头顶啊，眼皮也是高举，就是眼睛长在头顶上，看不到别人的啦，瞧不起别人，何等的高傲。哦，这是这种人，也不要跟他交往。第四种人呢，有一种人雅如剑，齿如刀，是什么呢？他讲的话很像刀，很像什么剑，句句伤人，句句刺人，就讲这个。这样的人也要小心，不要跟他交往，每一句话都要人的命啊！他讲的话非常的锋利，有没有让人家伤心难过受伤，叫做雅如剑齿如刀。他要吞灭什么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，哇，很糟糕，人家已经很困苦了，人家已经穷乏了，还是句句都伤人。哦，这种人呢不可跟他交往。好，所以你看讲到有四种的高傲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咒诅父母亲的，跟这个家庭有关系。第二个呢，跟自己的清洁有关系，那自以为这个清洁。第三个呢，是眼睛有关系，就是高傲。第四个呢，跟嘴巴有关系。哦，他的言语各方面呢很厉害的，这个是讲到四种人。所以这个雅古尔的教导呢，一步一步让他们知道，哇，我们要知道谦卑，也要知道看人要怎么看，要什么人可以教，什么人不可以教，浅教就好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第十五节、十六节，预备，请来。马黄有两个女儿，常说给呀给呀，有三样不知足的，连不说够的，共有四样，就是阴间和石胎，进水不足的地并火。好，他说马黄是什么意思呢？马黄就是一种水蛭。好，你如果小时候你们在农村呢，像我以前呢，常常在埔里跑来啦，钓青蛙一大堆，如果了了去的话，卡北孙很好，其实农种水蛭。水蛭什么意思？给你 keep 的，然后不知不觉哦，你不会有感觉哦，然后呢痒痒的，当你看到的时候，它已经吸很多的什么血了。好，水蛭呢是专门在吸血的，它会不会觉得它很饱了？没了， keep 了一滴滴下了，你不把它拔掉，永远在那边。水蛭有两个女儿，哇，你看水蛭呢还会生下一代，你看到吧？然后呢他女儿有特质，跟他老爸一样，会说什么呢？给呀，什么给我，给我，给我再更多，给我再更多的血，再更多，再更多。那个叫做什么呢？叫做不知足。他用这个什么昆虫来做比喻，那个叫语言图像。我们一听就，哦，一看到就想到了，哇，水蛭的女儿，提醒说人有这样子哦，好像水蛭的女儿一样贪得无厌。他说不仅两个女儿，还有三样不知足的。哇，还有三样哦，继续再研读下去，你看到吗？他老师很会引导，哦，这个叫真言，数字真言。他说连说够了共有四样，还有什么不知足有三样呢？加上连说连不说够了，什么叫够呢？就是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 enough enough， 也不说的很少，说 enough 我够了很少的，总共有四样。好，有哪四样呢？好，第一个就是阴间。我们知道阴间就是死人去的地方，阴间 也是我们常常讲是俗称的地狱，那地方有无底坑在当中，无底坑无底深坑了，在那当中呢，你再怎么丢下去呢，永远填不满了，那个叫不知足了。 OK， 请问人的心有没有这样子，赚了之后还要再更多，有了100万还要想200万，200万呢要1000万，1000万呢要2000万，2000万呢要5000万，再5000万呢要1亿，永远的都。所以耶稣讲的直接讲了，人呢赚了全世界有什么意思，连世界给你你还觉得不满足了，看不起人的心大不大，大多大呢？比世界还大一点而已了。爱有多不？多好，就是阴界是如此，永远填不满，哦，永远呢，硫磺火的湖，一直人掉下来，不够不够，再来更多人掉下到阴间。好，接下来还有十胎，什么叫十胎呢？就是古代讲的不能生育的妇女叫做十胎。不能生育的时代是很什么啊，妇女是很羞愧的。不然现在还有科技的方法，以前是不行的，没生都是没生，不不能都是不不能，就很什么一辈子很羞愧。所以他就开始怎么样，很想再要，很想再要，很想能够有。这个就是一个渴望哦。哦，讲到这个时态。第三个他察觉，这个老师说一种地叫做进水不足的地，代表什么？很干燥。好像什么荒年的土地一样，你给斗罪的人我去就不管呀。进水不足的地，用现在就是好像高温呢，整个地都很热，你要斗罪十几条不去啊，蒸发掉了。这种呢叫做什么呢？长不出植物的干地了。哦，这种呢也不会得到知足。第最后一个是什么？火啊，火也不会知足的哈。所以你看到这四个呢？告诉我们说非常可怕，而且非常可怜。原来讲到15节跟16节，他的焦点说不可贪心，应当知足啦，不要当这个水蛭一样，有没有？要感恩，要懂得感恩，而且呢要懂得给予，不要老是想到自己不够不够，不然你人生就活在像阴间了，像这个石胎，像这个水呢进到的地呢都干地啊，或是这个火当中哈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17节又讲到孝敬的事情。17节我们来读一遍，请来。
膝下的孝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，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，为出鹰雏所吃。
好，这边说不仅是藐视父亲呢，他说嘲笑父亲，这个叫做膝下，叫做嘲笑意思，嘲笑自己老爸呢，嘲笑自己的爸爸，哦，然后呢藐视而不听从自己母亲的，轻视的意思，藐视就是轻视自己的妈妈。他的眼睛啊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，你有没有想过连乌鸦都看不过去了，你看多厉害了，多糟糕，连乌鸦都看不惯，乌鸦呢会来吞吃，乌鸦是专门在吃什么？污秽的，你看这种眼睛是多么污秽啊，连乌鸦都会啄出来。OK， 另外呢，他说还被一种什么鹰雏所吃，鹰雏是指那个秃鹰啊，人死的秃鹰就围过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就会吃嘛，然后叼给他的小 baby 吃啊，代表着这种人呢，到最后呢死的情况会很惨啊，不孝敬父母的结果就这么惨，会被吞吃掉。会这个走向灭亡的道路啊！这个就是讲到嘲笑或者叫藐视父母亲的。我们记得要尊敬，要孝敬父母亲哦，因为我们生命从父母亲而来。好，接下来18节到20节，这是一段落，我们来读一遍，请来。
我所测不透的奇妙有三样，
连
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，
就是
鹰在空中飞的道，蛇在磐石上爬的道，
船
在海中行的道，男与你交合的道，
淫妇
的道也是这样。他吃了，把嘴一擦，就说我没有行恶。
好，这边这个老师又教下去了。他说有三件事呢，你知道我们当老师呢，我还是测不透，我很有限，我懂得真的很有限。我现在呢还不懂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懂的地方，我这个老师谦不谦卑啊？很谦卑。一般老师都觉得我很懂啊，什么都可以问我了，我都是老夫子了。什么都懂，现在不是，他说我不知道， 我不知道，我跟你们讲好吗？哇，这个老师真的何等谦卑，他说我测不透的有三样啊。好，测不透什么呢？奇妙的事情有三样，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，说加起来有四样哦。OK， 好，第一件是什么？就是老鹰在空中飞行的道，它怎么飞？为什么这样飞？为什么会这样绕？那个气流怎么样？好，它的阳光是怎么直射它？它懂不懂？它不懂这些东西，它不明白。好，第二种呢，是蛇在磐石爬行的道，蛇怎么在磐石钻来钻去？它怎么可以筑窝？它怎么弄啊？我不懂，因为我不是蛇，我不了解。第三个什么呢？船在海中行的道，那个航行有没有一下子这样子，一下子那样子？像我航的话，可能是不知道航到哪边去了。为什么可以航从这边能够开到那个地方？那个还要看到大海的这个水流哦，怎么样来看呢？他很不懂，因为我不是什么船夫啊，我怎么会懂这个呢？我懂得真的很有限。第四个呢，男女交合的道，就是男人女人呢恋爱，然后呢到最后结婚，然后呢能够生小孩，这个过程呢我也不明白。恋爱之道我也不明白，他们怎么结合的我真的很不知道的。好，何等的谦卑，我不能控制。好，第五个再讲到二十节，淫妇的道也是这样，他吃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恶。淫妇的道就是可以随便跟人家发生性关系，有发生性行为的随便都 OK 的，然后呢他已经这个发生之后，那嘴巴一擦说我没有什么坏事，都很好，一切都很平安。这个就讲到这个。好，所以你知道吗？讲到一件事情，他懂得很有限，很多事情他不能控制，很多事情他不能驾驭，我不了解。所以我这父子呢给你明白的就是这么有限性，我懂的就是这么有限。所以你们要了解，要谦卑，要更多的向人家学习，好，再教导他们要谦卑。好，接下来呢讲到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，我们来读一遍，请来。
使地震动的有三样，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，就是仆人做完，鱼丸人吃饱，丑恶的女子出嫁，卑女接续祖母。
好，这边讲到使地震动有三样。好，我常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就常提醒当然地震很多是能量的问题，这是第一个我们思考的，在自然界。另外的要记得圣经的启示，你们也注意听。好，这边说有三样会使地震动，哪三样呢？还有地担不起呢，共有几样？四样。地会担不起耶，原来地会担当不起的时候OK， 好，地会震动的时候加起来有四样。好，为什么地会震动？为什么地会担当不起？这个末世的时候要注意看。第一个就是仆人做王。好，仆人是指奴仆啊，奴仆怎么会做王呢？代表什么呢？奴仆什么推翻了王了啦？哇，这个是很不合理的，怎么奴隶变成王了？那王干嘛呢？王可能被杀死了，这个不合理的事发生。请问这种事情有没有发生在全世界有，不合理吗？君王怎么到时候变奴隶去了？哇，这个不合理的事，不法的事，高举自己的事。好，第二个，一万人吃饱，一万人呢怎么会吃饱呢？又懒惰又有愚拙，怎么有饭吃呢？这又是不法不合逻辑的事。好，第三个，丑恶的女子出嫁，丑恶不是她很就骂艺术哦，丑恶是代表什么呢？人家看到他就很厌恶了，跟他品格有关系啊。这种很让人家很厌恶的女子竟然出嫁，怎么会嫁得出去呢？人家觉得很奇怪。OK， 第四个呢，卑女接续祖母也是一样，就是次序都乱了。我们知道卑女要像到圣经里面读到创世讲到夏甲，他本来的地位是什么？卑女吗？怎么怀孕之后呢就变成什么祖母了，跟以这么莎拉就开始什么对抗啊，看不起他的祖母，有这个，有藐视的事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四件事，都是不合逻辑不合情理不法不公不义的事，就出现在整个大地，地会承担不住，讲清楚吗？所以跟罪恶有关系， 今天一样不要忘记这个地会震动原因，除了能量释放之外，跟罪恶不法不义的事有关系。基督徒我们要常常祷告，为什么牧师都会带大家，我们按手在土地吧，土地啊土地啊，愿神的宝血洁净你啊，土地啊土地啊，你是有承担力的，我们谢谢你承担了我们这么多，愿你祝福台中能够平安的过，不要再有921大地震了，要祝福我们的土地啊，因为土地是神给我们承担我们的地方啊，要好好爱护啊爱惜啊，特别台湾啊，好吗？我们常常哈，所以这个跟罪恶有关系，会承担不住，地会震动，所以我们要祷告哦，所以要求神帮助哈。好，其实你注意看一下，你看那些大地震过的地方，大概都跟罪恶都有关系。你注意研究看看，都跟这些有息息的相关。好，你觉得尼泊尔有没有？尼泊尔不是很落后吗？我看尼泊尔是偶像最多的地方，佛教啊，都在那发源地嘛，对不对？OK， 那一年呢，他们杀了，我们看到图片嘛，十几万的牛啊，要献给一个女神呢、啊。那个屠夫砍到手都，到处啊都是血、啊。你看图画都放出来给大家看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就是很严重嘛。OK， 所以都有了，都有这些问题啊。那你看说啊，这个什么啊，哪个地方呢？嗯，有个地啊，那个什么，那个、地方基督城，有没有？OK， 它本来叫做基督城啊、哦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整个呢已经变掉了，里面好多好多的淫乱，各方面酒吧各方面都在那边，到最后就发生很大的地震。都是你们注意看一下，不是一般的能量的问题，还有这些都要考虑下去。好，我们要注意一下，这些都是我们要去祷告的地方。你看到连地都担不起。好，接下来第24节到28节，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
地上有四样小物。却甚聪明，蚂蚁是无力之类，却在夏天预备粮食；沙帆是软弱之类，却在磐石中造房。蝗虫没有君王，却分队而出；守宫用爪抓墙，却住在王宫。
好，这边说地上四样有四样小物，但是很聪明啊！你要注意看一下，那个小小的很有聪明哦。人呢，觉得自己很厉害，确实是很愚拙啊。你看他小小你就得到聪明，好，你要跟他学习。第一个讲到什么？蚂蚁。哇，蚂蚁呢是没有力量的啊，这种昆虫，但是在夏天会预备什么粮食，会预备勤劳困难，会想到未来。人啊都不想永恒啊，整天都想现在而已，不会想到以后要回哪个地方去，地狱天堂从来不去想。等到 cancer 的时候，他就啊，接下来我多少日子了，开始在数算了呢，不要遇到那时候才算嘛。看看蚂蚁会预备，有预备有勤劳在当中。第26节，沙帆是软弱之类，沙帆就有两种翻译啊，一种叫做兔子，一种在躲在山里面的兔子，另外一种叫石罐，一种石罐啊，翻译出来。这种呢我也没看过了，反正翻译是这样的，两种这个，那翻译叫做沙帆，他们是非常软弱，他们要躲在什么样，躲在洞穴里面，但是呢他们这么软弱却能够什么造出什么房子出来，有窝啊，他们懂得怎么样把它编造起来哈。虽然软弱，但上帝却给他们智慧能够编窝，然后人猎人也打不到他们，找不到他们，哦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第三个呢讲到什么呢啊，这个蝗虫没有君王，却分队而出。好，蝗虫我们知道哦，他们成群嘛，过去之后，哇，整个就吃光了。蝗虫呢，没有领袖，却分队而出，成群结队啊，代表是什么呢？他们懂得团队嘛，懂得什么团队？有他们的智慧，有能懂得团队啊，团结啊，团队啊，这合一啊，蝗虫可以跟他学习。好 ，OK， 他们有共同目标就好了。好，第啊28节，守宫用爪抓墙，却住在王宫。守宫就是壁虎啦，我们讲的壁虎哈，在这个墙壁上的壁虎，他们呢非常的卑贱呢，是不是 ？OK， 到处都是哦，但是呢却能够怎么样跟君王住在一起？也许我们不能去过白宫，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。但是这些呢，所谓的 gap 哈，可以跑进去跟他住在一起。哦，你看到讲到吗？四种的昆虫，或者这个爬虫 都有他的智慧在当中，神造啊都有他的智慧了，要看看万物来学习，要谦卑，我们才知道我们人很有限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又另外一段，预备起来。
步行威武的有三样，连行走威武的共有四样，
就是
狮子，乃百兽中最为猛烈，
无所
躲避的猎狗、公山羊和无人能敌的君王。
好 ，OK， 这边就好了。好，讲到说威武这件事，总共呢有三样，行走威武呢就有四样的。又从这个自然界哈、动物界，你会看到，第一个是狮子，百兽之王，很猛烈，它没有任何躲避的，代表它没有任何畏缩的事，好、它是不会有什么畏缩的。第二个叫猎狗哈、那有翻译出来一个叫做雄鸡啊，哦，给刚啊。哦，给刚啊，我让你讲哈，就是那个公鸡的斗鸡有没有那种的，不会畏缩，斗到半才要再斗，就是讲到这个哈。有人叫说猎狗也有哈。第三个叫公山羊，这公山羊为什么是啊、这个是威武呢？因为啊、在牧羊人当中哈，他们牧羊很多的什么这些绵羊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听过啊、牧羊人呢有会去买哈、一种叫公山羊。公山羊呢又大只，然后脚又大又长，很肥沃的，好啊，公山羊它会变成领头羊，教导这一只呢顾好，全部都会跟着过去了，是这样的意思。所以它就是威武的意思，带头的意思，那个叫领头羊啊。OK， 接下来呢是什么呢？和无人能敌的君王，能够率领军兵去打仗的领袖啦，就讲到这四种哈、是什么叫做威武。我记得当兵的时候常常呼口号雄壮威武，就讲到这个，就说你要成为一个能够、成为领袖，能够带领大家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、能够得胜的意思。好，讲到威武的事情呢，从动物当中从这边来学习，没有什么惧怕，要勇敢，不要什么事情都怕、什么事情都畏缩，要像狮子一样，要像猎狗，要像雄鸡或是公山羊或是君王一样刚强壮胆，这个意思。我们要学习这个，从动物界里面，你看神都兴起这些都成为刚强威武的嘛，我们人更是如此嘛。我们人是管理天地万物，跟神一起管理大地的，不是天呢，是管理大地的。我们要记得要学习，要效法主威武，阿们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最后来三十二、三十三节，拜请。
你若行事愚顽、自高自傲，或是怀了恶念，
就当
用手捂口。摇牛奶必成奶油，扭鼻子必出血，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端。
好，他讲到结论了，你看到吗？从第一节来到了三十一节，他讲很多的、这些话，一直引导他们学生啊，学生要听，我很、我懂得很有限，但是我把有限告诉你们了，我讲的话都是神的真言，你们要听进去。好，讲到结论是什么呢？你若行事愚妄，你们两个若行事愚妄、自高自傲，或是怀了恶念，就当用手什么捂口，代表说你们如果过去我所讲的这些东西，你没有其中就是这样的人，怎么办呢？请记得不要再行愚妄，不要再自高自傲，不要再骄傲。如果你有行过这个事，现在好像又在行呢，请记得把嘴巴怎么样捂起来，这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说立刻停止那些阴谋，不要再讲了，不要再说了，停止下来，你才是悔改了，了解吗？ OK， 好，接下来呢他讲到必然的事情。好，在必然什么呢？他说你摇牛奶呢就会成为奶油了，你摇这个就会变这个嘛，一样，你做这个恶事就恶得结果嘛，你骄傲就这样的结果嘛，这是必然会发生，你摇牛奶就变成奶油嘛，就这么简单。再来呢，你一直捏你的鼻子，捏久会怎么样？出血嘛，这是必然的嘛，所以不要怪罪什么，因为你做这个就有这个结果。他的结论告诉他们，这用很简单让他们知道，哦，原来你出血是因为你捏鼻子嘛，捏到自己出血了，你摇牛奶就变成奶，这是必然的。好，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什么争端，你老是喜欢跟人家什么相争，喜欢刺激别人，口无遮拦，到最后让跟人招了料啊，大聊聊嘛，必然的意思。所以你看到吗？必然必然必然， 在教他们什么？教他一个很重要的律在当中。所以整段来讲呢，三十章告诉我们，他劝门徒第一个要谦卑，像我一样，我没有很有智慧，我懂得很有限，要谦卑。第二件事情呢，要有智慧。我们知道人生最重要就是追求智慧，无论在这个人际关系，无论是在治理，无论是在我们经营各方面，都要有智慧。那个智慧从哪边来？第五节是今天的主要经文，一定要背起来。神的话句句都是炼净的，阿们。投靠他的怎么样？他变作我们的盾牌，神的话才是我们依靠。我们来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早上感恩，求你帮助我们知道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求你的话已经被熬炼，再熬炼，好像银子在这个炉子熬炼过七次，是长久的，是这个恒久的，这个是可经得起考验的。主要是我们的保护，是我们盾牌，帮助我们投靠耶和华的话，每个人都安全无虑，祝福我每个人活在真实里面。主，我们也祷告，就像这个作者所讲一样，求你赐给我们在人生未死之前这两件事，不要太富足，也不要贫穷，让我们远离了虚谎虚假，让我们成为真实的寻道者。赞美主，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